现在播出的是敬礼神学神学导论第一课，敬礼神学开场白，为您介绍什么是敬礼神学，以及在今后三年中所要讲的内容。
你好，我是古神父，今天是敬礼神学第一次播出。在这个开场白里，要为你解释什么是敬礼神学，以及三年内所要讲的内容。在空中神学讲座的开场白里面，我们已经讲过，原则上空中神学讲座希望能够把天主教神学院里的主要课程做一个有系统的介绍。当然每天20分钟的课程不太可能深入每个细节，可是我们希望能面面顾到，让你在听完整个系列课程之后，能够对天主教的神学有个基本的了解。在课程的安排方面，我们提过敬礼神学每星期播出4课，圣经学播出2课，伦理神学播出1课。从这种课程的安排，你一定马上发现到敬礼神学占了全部课程的半数以上，这也说明了敬礼神学是天主教神学院里最主要的课程。
请问神父，什么是敬礼神学呢？
什么是敬礼神学？简单的说，就是把天主的启示用人的理性加以反省、分析和综合以后，再用当代人的语言整理出来，成为一套有系统的学问。这样不但可以传授，同时也保存了天主启示的精华，这就叫做敬礼神学。
神父，您说敬礼神学研究的是天主的启示，请问什么是天主的启示呢？
天主的启示可以分为一般性的启示和历史性的启示2种。所谓一般性的启示，就是人在生活环境里，在所接触到的事物上，领悟到天主的存在，也发现天主跟这个世界和人类的关系。这些领悟是属于一般性的启示，这方面的启示在一般文化或智慧知识的教诲中常常可以看到。这种一般性的启示并不是天主教敬礼神学主要的研究对象。
请问神父，什么是历史性的启示呢？
历史性的启示是天主教敬礼神学主要研究的对象。什么是历史性的启示呢？就是天主亲自到人类历史当中，直接用人类能够了解的方式，把他的救恩计划启示给人类。这个救恩计划是超乎人类经验范围的。这个启示发生的地点是在今天的中东肥沃半月湾，一直到埃及尼罗河流域这一带的地方。时间是在公元前18世纪，天主召教亚伯兰开始，一直到公元后2世纪初期。在这段时期内，启示的最高峰就是基督的福音。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所颁布的启示宪章，对于天主的启示有详细的说明。
请神父解释一下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好吗？
好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是在公元1962年10月，由教宗若望23世召集全球主教在梵蒂冈召开的。中途若望23世逝世，由继任教宗保禄6世继续主持，一直到1965年12月8日闭幕。大会一共颁布了16个文献。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召开，给教会打开了新的里程，也是教会在本世纪的最大事件。在大会之后，整个教会展开了各项的革新， 以适应现代人类的需要。圣神的风吹遍了基督的教会，20多年来教会的活力不断的增长，教会对现代人类发展、社会问题的关怀、礼仪生活的革新、教友传教组织和工作的普遍展开、牧灵工作的革新等等，都说明了教会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在适应现代人类以及本地文化需要上所做的努力和成果。刚刚提到的启示宪章就是这16个文献中的一个。启示宪章的3号叙述天主一步一步的准备人类接受基督福音的启示。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启示宪章3号。
天主借圣言创造并保存万物，在受造物内经常向人证明他的存在，给人打开天上救人的道路，更从开始的时候就把自己显示给原祖父母。在他们堕落之后，天主许下救赎，重振他们获救的希望。天主又不断地照顾人类，赐给一切恒心行善、寻求救援的人永生。天主在适当的时期召叫亚巴郎，使他成为一个强大民族。圣族以后，天主借梅瑟和先知教导这个民族，使这个民族承认天主是唯一的生活的真天主、上智的父和公义的审判者，并叫他们期待预许的救世者。如此，天主历经许多世代给福音预备了道路。
在启示宪章4号说明天主的启示是在基督内完成的。
天主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说过话，以后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圣子，就是光照所有人的永远圣言，居于人间，并给人讲述天主的奥秘。所以耶稣基督成了血肉的圣言，被派遣为人，对人讲论天主的话，并完成了父托给他的救援工作。因此谁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父。他以自己整个的亲临和表现，并以言、以行、以标记和奇迹，特别以自己的死亡及从死者中光荣的复活，最后借派遣来的圣神圆满地完成启示，并证实天主与我们同在，为从罪恶及死亡的黑暗中拯救我们，并使我们复活而入永生。所以基督的工程既然是新而决定性的盟约，就永不废除。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光荣显现之前，已经不需要再等待任何新的公共启示了。神父，
这是不是说基督不但是启示的最高峰，也是天主启示的圆满呢？
是的，天主的救恩启示已经完全圆满的完成了。可是因为天主历史性的启示是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再加上人类理智的有限，所以人类一直都没有办法完全透彻了解天主的启示。 就因为这样，信理神学便发挥了它的功能。教会在各世代、不同的地区，有系统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讲出天主救恩的启示和意义。所谓天主启示的意义，就是启示宪章说的，天主与我们同在，他从罪恶和死亡的黑暗中拯救我们，并使我们复活而进入永生。今后三年，我们的信理神学课程也是一样，希望有系统的在现代中华民族中，由各个角度来讲解救恩的意义。
神父，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信理神学的课程在这三年中要讲什么好吗？
好的，天主教的信仰整体来说可以用信、望、爱三个字来涵盖，所以信理神学课程的安排也大致按照信、望、爱三个方向，并加上一些导论性的课组合而成。在这三年当中，我们共安排了24个单元，每个单元有13到39节不等的课。第一年的课大部分是导论性的，比如前面三个单元分别是神学导论、神学发展史以及基本神学。
导论性的课有什么作用呢？
比如刚才提到的神学导论、神学发展史和基本神学，这三个单元的作用是让听众预先对于神学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并做好心理准备，也是进入其他课程的基础。接下来的第四个单元，我们可以称为圣经与信理神学的相关问题，这个单元也是属于导论性质的课程，课程包括圣经灵感、圣经的真理性、福音的历史性、圣经与教会生活传承、圣经与教会训导权等等的问题。
请问神父，这个单元课程的安排有什么目的吗？
我们都知道，信理神学所要研讨的内容很广，除了圣经之外，还有教会生活的传承。传承的承是承受的承，传承就是传统的意思。在教会方面，除了教会生活的传承外，还有教会历代的训导。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说明天主教的信仰教义，就必须对这些材料有正确的认识才行。而且除非我们对这些问题有正确的态度，才能比较正确的诠释天主教的教义，也就是比较正确的讲解信理神学。
在这些导论性的课程之后呢？
在这些导论性的课程之后，我们信理神学的课程便进入信的部分。信就是前面讲的信、望、爱的信。课程包括信仰论、启示论、神学的人学、原罪论、救援论、基督论以及天主论等。
请问神父，这一组课程的安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这一组课程的安排是由人的信仰经验出发，看看在这信仰经验下接受启示的可能性，并探讨人的现实境况。人都受原罪的影响，需要救恩的提升。这个救恩在降生成人的基督身上显现出来，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基督徒人生旅程的标的。最后， 我们要看的是天主本身的奥秘。
神父，在信之后是什么课程呢？
在信之后是爱方面的课程，包括恩宠论、爱德论、教会论以及七件圣事。
这些课程跟爱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课程跟爱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恩宠论。恩宠是天主赐给人获得永生救恩的能力，这也是天主爱人极致的表现。再如爱德论，爱德是人得到天主恩宠后所拥有的行为表现，而恩宠和爱德是相互呼应的，也是一体的两面。意思是说，一个人除非有天主的恩宠，就不可能行爱德。另一方面，虽然天主的恩宠已赐给了每一个人，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爱德，并不是因为天主没有赐给他恩宠，而是因为这个人用自己的自由辜负了天主的恩宠。当一个人有了天主所赐的恩宠，开始让自己的生命迈向永生的旅程，那么这个人事实上已经属于天主子民的一员了。而天主子民在世界上的组织就是教会，教会又借着各种圣事礼仪不断地分施天主的恩宠，来加强天主子民已经拥有的爱德能力，让全体子民更积极地走上永生之路。最后要介绍的是望方面的课程组合。望的课程包括教会的社会思想、大公主义及基督信仰之外的宗教、希望观、末世论等。其中教会的社会思想和大公主义及基督信仰之外的宗教这两个单元是描写人类现在的进步发展，这种进步发展越来越能建设公益和谐世界。末世论是描述人在现实生命结束后永生的境况，这是我们永恒的希望。到这里为止，我们已经把三年内信理神学的课程做了简单而整体的介绍，希望在你的脑海里对我们的课程也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请问神父，每一个单元的进行有没有一定的次序呢？
每个单元进行的方式通常是先解释该单元的意义，再看看圣经、教会历史、教会训导怎么说、当今神学家的看法，最后会有一些综合性的结论。
以上播出的是《信理神学·神学导论》第一课《信理神学的开场白》。下一课要讲的是由启示到神学。